问号哗啦啦，谁来帮您解答？最酷帮帮团，轻轻松松全拿下。
生活小贴士尽在帮您解答。那每周一到周五的帮您解答板块将会有节目作家尹月就市民朋友们在韩国生活中遇到的大小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好的，马上有请出我们的节目作家尹月。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你好啊，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解答的问题啊，非常的有代表性啊，是什么问题？
是，那最近这个有朋友就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他最近经常这个看到一些韩国的新闻也好，然后也听到一些什么同事啊，经常会谈论一个词汇叫做생활방역，就是直译过来叫生活防疫哈，所以就想问一下什么是生活防疫。哎，这个到入这个进入到生活防疫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以前的生活哈？
哦，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完全回到以前生活，我觉得稍微有点困难。
哦，
既然都是生活防疫了，肯定不能百分之百回到以前，是吧？
对，而且前段时间正好我看这个新闻嘛，不是现在每天这个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不都有这个发言人进行这个发表嘛？他当时用了一个单词，印象特别深刻，叫做“영원히돌아갈수없다고”。我不知道他是有这种
什么意思？是今年真的指的是今年呢，还是说我们这辈子要是？
他可能当然这个话语当中会有一定的夸张成分哈，但是目前对于
它指的是我们的人的这种精神和记忆，
不是不是我们的记忆，就是说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所要做的这些防疫工作还是最基本的。当然它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的话，可能我们永远都回不到像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对，它只是把最糟糕的这样的情况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当然最糟糕情况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
没错，
不过我确实听到永蜗你这三个字的时候，表情跟刚刚玉安哥的表情是一样。
我记得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韩国的一个医学专家也去预测过，说如果说任由这个疫情发展的话，将会有80%-90%的国民可能会
对对对，有70%左右的，是的，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相当于什么都不干的情况之下，
是他也是把最糟糕的这样的情况，而且当时那位医生说的时候，他也是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目的在里面，
而且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前提在里面。
是
的，
是的，
没错。好，看看我们说这个生活防疫是未来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我们处于一个什么防疫的阶段呢？
现在的话，想必大家也应该就是比较了解哈，叫做这个고강도사회적거리두기，直译过来就是高强度保持社会距离嘛。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从3月21号起，韩政府呢就是要求国民们没事的话就尽可能别出门哈。这个然后呢，限制了像宗教啊、体育、娱乐设施的活动和营业的时间。那最开始说这个高强度保持社会距离的这段期间是2周，那之后我们也看到，其实一直到这个3月底为止，韩国的单日新增确诊数呢，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但是也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降幅，一直都是在100例的这样的一个左右，
所
以是又延长了2周，一直是延长到本周日，也就是4月19号。对，
是。那我们现在知道本周日啊会迎来一个生活防疫的情况啊，那什么是生活防疫呢？
对，生活防疫呢，其实就是将我们日常生活呀，包括经济活动啊，和这个防疫工作相结合。我们可以举一个最最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像昨天这个415的国会议员投票，就全韩国国民参与的这个，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生活防疫的一个好的例子。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因为疫情就是说韩国朋友们放弃了他们投票，当然他的这个在做投票的过程当中也是将这个防疫工作做得特别的好，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没错，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说是生活防疫了。
而且这投票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66%+的这样的一个，创下了历史之最。
对，那其实生活防疫啊应该有一个这个守则在里边，让指导大家去这个做好生活防疫啊。
是，
请问一下这个核心的守则有哪些呢？
对，那在说这个守则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它也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高强度的保持社会距离转换到这个生活防疫当中，就是说你要确保我们每日单日的确诊病例呢保持在50例之内，然后感染途径不明的新增病例呢保持在5%的范围内，那疫情呢也是被控制在我们说韩国的这个医疗防疫体系能够充分承担的水平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转入到这个生活防疫了。其实也看到韩国这两天的新增确诊患者呢确实是已经不在这个50例之 已经是降到这个50人之下了，但是呢因为庆北的某些地区还是出现了一定这个感染途径不明的患者，而且这个患者数呢也是在一周内达到了30多人，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会不会怎么转化呢也是一个这个要打一个问号。那所谓的核心守则也是我们现在都比较清楚的，像与人保持2米的间隔呀，身体不舒服的话就在家多休息啊，然后外出佩戴口罩，然后咳嗽的时候要遮挡口鼻这样等等，都是我们
生活防疫的一个必须的所要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守则。是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下一周啊会不会真的
真的迎来生活防疫阶段呢？是，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因为确实这一周的话基本上都是维持在30例之下了，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可能高强度的社会距离呢会一直延长至5月3号。对，因为韩国也是参照了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例子，特别是香港和新加坡最近都会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反弹的趋势，所以结合以上的这种考虑，再加上韩国民众普遍的，因为有个 调查嘛，也是认为如果结束这个高强度社会距离的话，那可能6.6%的人都会觉得这个自己或者说家人有被感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存在这种隐患的。所以目前韩国的这个整体的氛围来看的话，可能会延长我们之前强调的这个高强度社会距离的这段期间。
哦，可能会延长到5月3号。
是的，
是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啊，这个防疫阶段高强度防疫呢，生活特别的单调，是不是？对，待久了人
还会抑郁什么的，对啊，特别是一个春天可能慢慢的要度过了，但是说实话为了我们的健康还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再忍到5月3号就可以了。是是是。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作家，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那同时也十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官方网站或SNS上去咨询生活中遇到的大小问题，如果您的问题被节目组选中的话呢，还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电子咖啡代金券。那现在随着疫情啊在全球迅速蔓延，网络上也是谣言四起，因此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澄清一条谣言，帮助您去伪存真。 那谣言呢就是截至目前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是连续4天稳定在了30例以下， 但是呢却有不同的声音呢说这是韩国政府为了昨天的415选举有意的缩减病毒检测人数的结果。从结论来看呢，这是一条完全的假消息。那根据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透露呢， 韩国在3月6号 检测数达到了顶峰， 共计18,177人， 之后呢虽然略有减少，但是看不到明显的下降趋势。 略有减少呢是因为韩国没有在爆发如大邱和新天地教会一样的集体性感染事件，而不是韩国政府有下达一些类似于人为减少检测的指令。那韩国政府也表示与统计上显示的诊断检查数减少不同，实际上操作的诊断检查呢仍然很多。 根据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长郑恩京表示，以确诊病例啊在解除隔离时会进行检查，对入境人士的检查，集体感染病例接触者也都会进行统计。那么检查范围依旧非常的广泛，这些检查呢当中因为大部分没有列入疑似病例当中，所以呢就没有反映在统计当中。 所以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新冠疫情期间呢做到不造谣不传谣，做好个人卫生工作，避免前往聚集性场所与他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做好长期对抗疫情的准备。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代表作家尹月和董爱颖以及制作人刘在恩感谢您的收听。今天呢我们的一位朋友尾号是1908的朋友呢点播了一首歌曲，是来自普拉伊莫里演唱的《妈祖》。 明晚8点1013信息港继续邀您一同起航。평소보다 일찍